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9号，公元2015年5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境内发生第140起自焚抗议中共事件；达赖喇嘛强调，弘扬佛教要注重学习，而不是外在形式；西藏天峻县中共执法者被揭露偷猎野生动物；流亡藏人学生在全印统考中获取优异成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清晨，西藏卓尼县一名叫做桑杰措的藏人女子在当地政府机构前自焚身亡，成为了2009年至今已确认的境内第140位自焚藏人。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印南甘丹寺一卓尼寂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甘南州卓尼县藏人女子桑杰措于今天5月27号西藏时间清晨4时左右，在当地义政府执法机构门前自焚牺牲。自焚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人员迅速将桑杰措的遗体带到甘南州合作市，警方随后前往自焚者家中对家属们进行盘问。据消息人士介绍，昨天下午3时左右，桑杰措在微信上的几个留言引起了家属们的担忧，却联系不上他，今天才获知桑杰措自焚牺牲的消息。虽然还不了解桑杰措是否有留下遗言，以及自焚时是否有呼喊口号，但是当地民众认为桑杰措选择在政府机构前自焚，已经清楚表明了对中共统治的抗议。据介绍，自焚牺牲的藏人女子桑杰措现年约36岁，与丈夫次仁敦珠育有2个子女。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向藏人青年学生教授基础佛法时，强调真正的弘扬佛教并不是靠念经拜佛等外在形式，而是要通过认真学习认识佛教经典内容才能达到的。今天5月27号上午，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9届夏季青年藏人佛法教授活动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中举行。
对这样做的做不准的第一的讲什么老了呀，
面向聚集的数千名年轻学生与教师，达赖喇嘛尊者首先赞扬了法会开始前安排的辩经活动，指出西藏当年并没有在家人阅读学习佛教经典的习惯，甚至连尼师们也没有这个惯例。藏人们流亡印度后，不论僧俗，开始关注学习佛教经典的重要性，这种趋势非常好。我们总是讲弘扬佛教，但是真正要去弘扬，就只能通过认真学习理解大藏经等佛教经典内容才能达到，而不是靠修建高大宏伟的寺院与佛像诵经拜佛就可以实现的。
不同修习越得不这个第一现在的马当前呢忙得而不是差是带这个多干嘛啥了。
达赖喇嘛强调，学习佛法也要注重态度，如果不能按所学内容让自己的内心获得改变，那么学习就毫无意义。在阐释了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后，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西藏在历史上政治局势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从朗达玛灭佛时期后，西藏的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但是让西藏民族延续至今， 让藏人们团结一致的就是西藏的宗教与语言文化。向学生们介绍人类合一理念时，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近日尼泊尔地震、美国德州水灾、印度热浪袭击中都有无数人丧生，面对这些自然灾害，人类的能力显得极为弱小，但是其他由人们自己造成的灾害，如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族群、教派、国家间的冲突，却绝对有解决的可能，而方法就是升起慈悲心，为70亿人类的幸福着想，自己的幸福自然也涵盖在其中。尤其是我们讲众生众生，却只动嘴皮子不去采取行动，那样还不如不做佛教徒。对现场的教师们，达赖喇嘛也教导说，自己已经80岁仍然坚持学习，所以教育界人士也要不断进修，充实自己的能力，才能称职地去教育别人。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天峻县龙门乡派出所执法人员猎杀西藏濒危野生动物的恶行被揭露后，仍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引起了民众们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22号，藏人们在境内外多个社交媒体上转发彝族图片与文字，揭露了西藏安多天峻县龙门乡派出所中共警察执法犯法，猎杀藏原领、藏野驴等西藏珍稀野生动物的罪行。据悉，22号下午，有20多名藏人前去龙门乡派出所门口进行抗议，举报了中共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24号，天峻县森林公安局证实，猎杀野生动物的龙门乡派出所所长马永明已被停职，但有网友认为免职处罚过轻，应该严惩凶手。也有不少网友指出，公务员猎杀野生动物的情况在天峻县非常普遍。网友们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相关图片非常血腥，许多野生动物的尸体已被剥去皮毛，遭到截肢，存放在冰箱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年度全印12年级统考成绩于昨天出炉，参加考试的上千名流亡藏人学生中，有近一半成绩达到75分，整体成绩较去年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年全印12年级统考成绩于昨天5月25号出炉，流亡藏人社区17所学校的1431名藏人学生参加了考试，其中1306名学生顺利通过考试。今年有443名流亡藏人学生的分数达到75分，其中16人的分数超过了90分，9名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了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甘丹坡章学生奖标准。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本月25号起，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3日西藏师范学院中，面向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上百名藏人大学生，展开了一场为期6天的领导能力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在活动开幕仪式上，向学生们强调了通过非暴力运动来争取西藏自由的重要性，并呼吁大家在国际社会上加大推广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南方的西藏甘丹寺东顶佛学院，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向流亡社区中的孕妇等弱势群体给予经济援助，加大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曾于多个场合赞扬基督教团体， 在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教导藏传佛教信众们也应该做出帮助弱势群体的实际行动。而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的西藏甘丹寺东顶佛学院，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在当地开展了援助孕妇的社会服务活动。甘丹寺东顶佛学院堪布江秋秋登仁波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由于达赖喇嘛尊者时常教导我们各大寺院尽量照顾周边藏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所以我们同寺院的功德主烟酒讨论了援助社区中孕妇们的计划。功德主们非常高兴，承诺会全力相助。2013年，我们通过印南藏人社区地方主管办公室收集了25名弱势群体的孕妇名单，开始向他们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今年的社会活动中，我们也向周边藏人社区中的孕妇每人资助了33000印度卢币，希望他们在怀孕期间的营养与健康能够获得保障。据介绍，在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后，流亡社区中有越来越多的寺院都开始参与举办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六四纪念日将至，在外深造的多名中国留学生联署呼吁中共公布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大学生事件的真相，引起了各界的注意。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在六四事件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一群在外深造的年轻中国留学生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中共公布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学生们在公开信中写道，1989年6月4日，无数对国家怀着驰骋之心的学生倒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但这段历史一直以来被中共精心编篡删改。作为中国公民，他们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希望大家能够抛开多年来的恐惧，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公开信谴责中共在六四事件的解释方面相互矛盾，将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大学生们说成是暴力分子。当今中国所有的媒体依然遭中共控制，记者和律师纷纷被扣上子虚乌有的罪名，遭受关押。官场贪污腐败的严重程度挑战想象力，当年学生们激励反对的官员如今成为控制国家经济权贵资本巨头，当年手上沾满学生鲜血的邓小平与李鹏等家族如今家财万贯依然逍遥法外。这群留学在外的中国学生在公开信里强调，深知这封信将对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希望国内的同学们能知悉这段历史，重新了解中共一直刻意隐瞒和篡改的血腥残暴历史。就在中共采取各种手段紧张防范六四纪念日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审查屏蔽任何有关对六四的讨论之际，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却发文大肆批判留学生撰写的公开信，随后又迅速从网上删除了文章。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环球时报》想用反驳公开信来捧整中共，但却恰恰碰触了当局想要让民众遗忘的六四话题，帮了倒忙。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